你这个事出事法的时候，这是这个实相，要是没有搞清楚的话，你不会相信的。别人骗了我，我相信他，我还用真心待他，我不报复他就算不错了。这不能学佛啊。我们要想超越世间，这个不行。啊，要想超越世间呢，就要等事众生。啊，我也常常跟诸位说啊，先修愿亲平等。啊，要在这个地方修，啊，心平等，言平等，行平等。心慈悲，言慈悲，行慈悲，这样才能入门呢。希望别人成就，希望别人的成就在自己之上，自己退居在帮助别人，这个就是地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。所以在经文里，像这些地方，啊，正是我们全心全力去领悟的地方，去学习的地方。怎么能够轻易地看过？再者，这个里面还有表法的意趣。文殊菩萨是代表智慧的，弥勒菩萨是代表唯识的。文殊是修般若的，弥勒是学唯识的，两个人都是专家了。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显出了这一部经的意境啊，得要甚深的般若唯识智慧才能入得了。所以古人说唯智能入，那么有这许许多多的意思，所以弥勒问，文殊答，这个里头就很有味道了，你只要懂得表法了，就觉得非常有味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讲偈颂。在此地我也不必这个将这个偈颂的名词多介绍，因为我们这里常常讲经，而底下的偈颂呢多半属于重诵。所谓重诵是重复前面的意思，也有故其颂。在偈颂里面，这个梵语啊，有一种叫做温陀喃。温陀喃呢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即时颂。啊，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特别给诸位提起来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为时啊，正讲这个八十规矩颂，还有天前菩萨这个唯识三十颂，都是属于温陀喃。他是用最少的文字，而现无量无边的 义理，用这个来布施一切众生啊，所以这个就叫即施诵。那么长行后面呢，借着有寄送，这个在佛经里面是非常的普遍。佛经当然受当时这个印度的文化所影响啊，这个是必然的道理。印度人在从前他就有这个习惯，说完了话之后啊，他就唱歌啊，就歌颂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，我们在古文里面也常常看到，前面是文章，文章后面有诗词啊，或者是有名之类的啊，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印度的寄颂。啊，这个话说完了之后，这个后头接着唱歌。啊，我刚才跟诸位说，这从前很平常啊。啊，现在什么电视台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唱歌的。啊，那个什么神仙老虎狗啊。你们都看到那个，啊，这一问立刻就唱出来了。实际上这桩事情啊，并不难，只是你平常没有练习。啊，你平常要是把你所说的话，所想到的东西，所说的这个言辞，哎，你看看哪个哥哥调子好听，你就可以能够把它入进去，就唱出来了。没有什么极致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啊，可以说是中等以上的根性的人都能做得到啊。尤其这个调并没有限制的啊，不像中国这个诗词啊，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律诗，它的限制可以说是我们全世界最难的啊。那么印度这个祭祀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，顶多限制的就是押韵啊。我们看到它是有韵文啊，在这个词句呢，它很整齐啊，或者是四个字，或者是五个字、六个字啊、七个字。啊，都是非常的整齐啊，四句是一首啊，类似我们中国诗歌啊，没有我们这个诗歌啊限制那么严格啊，因此一般人啊大开面书的人都会啊，随时都能够唱得出来。故得了说这个寄送有四个意思，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婆沙论里面讲的，这个呢也算是常识啊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我刚才讲的啊，随顺印度当时的这个文学啊，这个文化的气息，随顺他们。所以佛陀啊，菩萨确确实实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要顺众生。众生当中啊，有许多人喜欢文章的，有许多人喜欢呢这个诗歌的。因此，佛说法呢有长行、散文。也有寄送啊诗歌， 而且都非常丰富，任凭选择，这就太好了啊！喜欢选择什么就可以选择什么啊。那么第三种啊，也是众生的根性呢不相同。有的人在长行里面一听啊，他开悟了；有一些人听着唱歌，他就开悟了。根的人是一闻他就悟了，这个断根的人要听好几遍才会开悟啊。所以这个寄诵啊，他重诵，就重复再跟你说，你这一遍呢，一遍悟不了，好再一遍啊，有这个意思啊。千经万论呢，可以说是无量遍的熏习。别注意说，没有一个不开悟的。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你没有机会学习。你果然是真的天天在学习，哪有不悟的道理呢？那么向下这个寄诵啊，有62首，这是相当长的长篇。62首里面分为两大段，前面呢54首是诵前面所问的，后面有8颂啊是请文殊菩萨答复的。那么前面54首还是相当长啊，我们在念的时候呢，里面还有小段啊，一段一段的给诸位把它划分开，请看经文。于是弥勒菩萨欲重宣此意。一句问曰，那么这个几句呢，一般叫做设计仪啊，就是设计中的仪式。从这一句里面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寄诵啊是属于重诵，重宣此意。虽然说重诵，这个寄诵里面呢，将长行文的这个意思都包括进来，还有长行没有说到的在寄诵里头有补充啊，因此长行给寄诵合起来啊，意趣就非常的明显啊，确确实实是叫我们开悟的啊。前面4首是问此土，我们看经文，他这个寄诵是4个字一句的啊，非常整齐啊，一行就是一首。文殊师利，导师何故？眉间不好，大光普照，遇曼陀罗，曼殊沙花，旃檀香风，悦可众心。一世因缘，地界严禁，而此世界6种震动，14不中，贤界欢喜，甚意快然，得未曾有。记的文章也非常之好，实在是非常的美。这个第一首啊，就是重诵放光的瑞相。导师是对佛的尊称，因为佛示现在世间说法，开始诱导一切众生啊，所以 尊称之为导师。这是弥勒菩萨叫做文殊菩萨啊，叫他叫文殊师利啊，就是佛什么因缘呢啊，何故什么因缘呢啊，每一见放光啊啊，而且是大光普照啊，向下呢有一首半，这是六句，是重诵雨花的瑞相啊，曼陀罗曼珠杂花啊，沙花前面都给诸位解释过啊，就是最普通的番呢是诗意花啊，人看人欢喜，能够适合一切众生的心意啊，旃檀香风，这个旃檀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檀香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檀香啊可不是旃檀，如果要旃檀呢那就太名贵了啊，现在众生没有福报啊，大概这些旃檀呢都被那些龙王给收藏起来了，现在人没放这个好东西啊，他收起来了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有记载讲这个旃檀香，说一碗啊，一碗呢没有多大了啊，一碗很小一点点了，一碗呢说把这个香燃烧起来啊，这个周围40里都能闻得到啊，而且众生一切众生闻到这个香啊，什么毛病啊都没有了啊，这个香能治病，因为这个旃檀我们中国没有，因此就没法子翻了啊，没法子翻了啊，所以还是留得了梵音旃檀都是梵音啊，如果要照意思翻呢，古人也有个讲法，就是鱼药的意思啊，因为什么这个香能治病，什么病都能治啊，这个香是无价之宝啊，好像过去啊，这个印度由这个出家人到我们中国啊，带了两碗啊，一点点呢，两颗啊，啊，要进贡送给皇帝啊。但是在从前的时候，这个进贡啊，也有一个例子，有个陈规，香不能少过一斤啊。要是不够一斤的话，就是这个是没有资格送给皇上的啊，就是贡献给皇上。那么他这两碗大概我看一两还不到啊，所以宋虚啊人家就拒绝他了，是这个太少了啊，这个不合规定啊。那么他就把这个香啊燃了一颗，哦，整个长安市长安城外都闻到，哦，这个皇帝才晓得这个香是名贵呀，那是不是一般香啊啊，那么在中国啊有过这么一次啊，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啊，说旃檀香风啊越可众心，这个四句啊诸位仔细想一想，这个境界，天上落下来的是花，你看这个空中多庄严多美啊，而且有旃檀的香风
啊，
真是风从花里过来香啊，天花缤纷乱坠，香风阵阵袭人。人在这个里面身心舒畅啊，所以说是啊，悦可众心，大众的心都非常的欢喜。这个花从空中落下来，刚才讲了，这是天空的庄严，这是天花，不是我们世间的花。天花落下来呀，痕迹就没有了，不会像我们世间花，如果落太多了，地都染污了。刚刚落下来不错，满地都是花了啊，这又香又好看的，可是过了两天枯掉了，那都变成骆驼了，那扫起来也不甚稀罕啊。天花的好处怎么落下来就没有了啊，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地是清净的啊，地界严净啊。那么这个是表花，是表阴呐、啊。修阴去骨，而骨一定是庄严清净，庄严清净的骨是真实的。这个眼，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是讲的美呀、啊。但是我们世间眼而不净，不清净的、啊、二乘人呢是净而无眼，是很清净，没有转缘。唯独大乘菩萨法里面是既清净又庄严啊，这个才是很适合我们的意思啊。在此地也就用这个来表示啊，我们怎样修因，怎样去果。底下两句是儿子世界六中震动，这两句是僧诵这个重诵啊地动的瑞相。地动啊，人心地的震动啊，前面给诸位说过，幕后这个一首啊，十四部众，这个就是所说的啊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出家而众啊，在家而众，四众弟子啊。那么这个天龙鬼神呢，当然包括在其中了。这是送啊大众欢喜的瑞相。在这几句里面形容出这个瑞相现前的时候， 心皆欢喜。圣意快然啊，真正是身心舒畅啊，德未曾有啊，就是这种这个身心之乐啊，从来没有过的啊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唯有在这个身心快然的时候才能闻大法，才能够听了义究竟法。如果你是不高兴的时候，你要给他说这个佛法，立刻就起反感，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讲这些，立刻就拒绝了。所以诸位也晓得，我们世俗也讲了，失意的时候，看到人家失意的时候，不要在他面前讲得意的事情啊，他生烦恼，他会疑心啊，你讽刺他，会发生误会。那么佛要说究竟了义的法，你看看他用这些方法能够叫这些愚昧的大众身心清净自在快乐，这是说法之前所做的预备功夫。然后才能叫人接受啊。这个里面诸位要是懂得它真正的含义了，你就想到说，这个一般讲堂为什么要布置的清净庄严，一样的道理啊。啊，任何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，他就觉得身心清净，就觉得法喜充满，佛法才能接受。如果说是我们这个讲堂是又脏又乱，他是一个想闻法的，到这来一看这个兴趣就没有了啊！你说的再好听，人家也不相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种种的设施清净庄严是为什么呢？为了接引众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庄严具啊，要高尚，要优雅，不能俗气。啊，一入了俗气啊，那什么程度低的人啊，他看到欢喜热热闹闹啊，稍微程度高一点的时候一看掉头而去了。为什么？这里没什么啊，一看看这个布置的时候就晓得。啊，所以你要是布置的高尚优雅，真正这个世界是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一看他不要听啊，看看环境心有所感呐、就不一样了啊。可见的庄严道场啊非常的重要。那么真正的清净庄严能够够得上这个水准的，在我们本省实在不多啊。我们本省有许多道场的布置确实不能够脱俗， 这一点也确确实实影响了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也到这个地方来不大容易接受。这个原因很大了，这个日本的寺庙还有一些这个古老的寺庙，确确实实人家能够说保持着过去的那个清净庄严，确实是高雅啊。但是这些地方他们能保管啊，就是说汉唐时候那个时候人家是怎么布置的，怎么陈设的，它能够一直保持到今天不变更，这个是日本人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啊。他也不像那些哦，这个寺庙是这个现代这些画了这个艺术品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地方布置一下，那去给它张贴一点，没有。所以你一看的时候呢，就能看到古时候寺院那种的清净庄严，日本人能保守啊。他虽然是不能够开展啊，他能够保守啊，守住原来的样子而不丧失啊。现在日本这个寺庙呢，多半也变成观光的性质了。你到那里去，一走进大门口，就去门票啊，就都买票进去，啊，是收费的，啊，他到里面去给你让你参观的，啊，那个里面呢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啊，进去，啊，要洗手，要脱鞋子，啊，保持的确实是干净。绝对没有像我们这挂这些东西那儿摆在那儿，没有啊。你一看进去就一看着，确实身心啊清净舒畅啊。那么他那些东西全是从中国学去的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看中国过去的文化再到日本去看，日本住的房子是日式的，这个榻榻米的也是我们中国学区的，不是他固有的。日本人穿的这个衣服也是中国的样子，你问问他们现在叫吴服，吴是什么地方啊？江苏啊，现在的江苏啊。江苏是古时候的吴国啊，啊，你们都历史，这个越王勾践、吴王夫差，啊，吴越战争，啊，越就是现在的浙江，啊，福建北部一部分，啊，吴就是江苏，啊，他们现在那个和服就是吴服啊。他们那些文化全是中国古老的文化，所以你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祖先啊，他们这个居住的生活环境衣着，到日本一看都看到了。啊，如果我们从历史这个渊源上来看，日本应该要给我们中国贺仪啊，那地方也是一个省啊，啊，确确实同种同一文化啊，那个日本话也不过像方言一样啊，啊，文字完全是从中国变过去的。 所以诸位要读历史才了解这段事情啊，读佛经才晓得清净庄严的重要性啊，我们自己心也有所感啊。啊，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去的时候你看看自己心里感受如何啊，那么这一段是也是说明了啊，为什么要庄严道场啊，庄严道场并不完全为自己，而是用意是为了戒引众生，是为了叫众生容易入道啊，容易相应，容易开悟而已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